星期六，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卡塔尔首相阿勒萨尼通咗一次电话，讨论咗确保所有被哈马斯扣押嘅人质能够获释，并立即安全回国嘅营救努力，同时重申美国同卡塔尔之间嘅战略伙伴关系。下面请听报道。星期六，身兼卡塔尔首相同外长职位嘅阿勒萨尼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咗一次电话会谈。布林肯喺会中感谢卡塔尔喺释放两名被哈马斯扣押为人质嘅美国公民方面所提供嘅重要协助。目前第一批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星期六已经进入加沙。布林肯再次警告哈马斯不能够干涉当地的救援物资运输。上个星期五，布林肯曾经说，目前仍然有十位美国公民下落不明，其中一些人据信是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被哈马斯绑架。哈马斯当时绑架了大约200名人质。布林肯说，目前还不清楚剩下的人质的状况。另一方面，拜登总统上个星期五亦同两名获释的人质朱迪斯·拉南同佢个女纳塔利进行了电话交谈。拉南同纳塔利来自美国芝加哥地区，据佢哋嘅屋企人讲，以色列南部纳哈尔奥茨10月7日遭到哈马斯袭击嘅时候，佢哋正喺嗰度探亲，后来因为拉南嘅身体健康不佳，因此被哈马斯释放。根据拜登上个星期四在电视演讲里面说，营救被哈马斯绑架的美国公民是他的政府的首要事项。美国官方证实，在以色列遇害的美国公民人数已经达到31人。星期日，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声明，国务院在10月20日更新了针对伊拉克的旅游警告，并指示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和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的非紧急工作人员和符合资格的家属尽速撤离伊拉克，因为他们面临的安全威胁已经增加。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美国对前往伊拉克的旅行警告仍然保持4级不变，即提醒民众不要前往该地区。更新版的旅行警告说，由于恐怖主义、绑架、武装冲突、内乱以及伊拉克特派团向美国公民提供支持的能力有限，呼吁民众切勿前往伊拉克。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以来，美国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队所受到的攻击开始激增。上个星期，一艘美国军舰击落了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分子从也门发射的多枚巡航导弹和10多架无人机。旅行警告表示，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面临安全和安保方面的高风险，包括可能遭暴力和绑架，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经常袭击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平民，反美武装组织亦威胁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和国际公司的安全。伊拉克很多地区，包括巴格达和其他主要城市，都出现利用简易爆炸装置、间接火力和无人机执行的攻击事件。旅行警告说，由于美国政府人员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在紧急情况下，美国向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的能力将会受限。另外，出于安全考虑，国务院已经指示驻巴格达的美国政府人员不要使用巴格达国际机场。针对律师西德里·鲍威尔上个星期四在乔治亚州库尔顿县选举案件中认罪一事，前总统川普星期日在自家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回应说，鲍威尔从来都不是他的律师，否则他会对认罪一事感到矛盾。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写道，西德里·鲍威尔 是数百万认为2020年总统选举被操弄和被窃取的人之一，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仍然正确地认为2020年总统选举是被操弄和被窃取的。川普强调鲍威尔不是他的律师，而且从来都不是，因为如果他是川普的律师，他就会对认罪一事感到矛盾。川普说，几年前鲍威尔勇敢地为受到非常不公正对待和政府虐待的麦克弗林将军辩护，但是无济于事。尽管事实如此，对弗林的起诉却是残酷的。他在真相社交写道，弗林是一个无辜的人，我会好荣幸地给予他完全赦免。随着鲍威尔在库尔顿县的审判临近，鲍威尔亦试图和川普保持距离。鲍威尔的律师在八月份，亦就是他被指控的几个星期之后的一份法庭文件里面指出，他不代表川普总统或川普竞选团队，因为他从未签署过以官方身份担任他们律师的聘用协议。法庭文件补充说，鲍威尔的名字确实从未出现在川普任何与选举案相关的法庭文件中。另一方面，鲍威尔亦同意与库尔顿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合作，并在与选举相关的案件中出庭指控同案被告。作为回报，他要承认六项轻罪，并同意支付罚款，但无需对勒索指控认罪。该认罪协议发布的时候，他正在道同律师肯尼斯·切斯布罗定于10月23号一起出庭受审。后者上个星期亦同样对相关罪行认罪。同鲍威尔一样，切斯布罗将同意出庭指控本案的其他被告。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六国领导人22号针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举行线上会议，强调他们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但亦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人道法并保护平民，并且联合声明里面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所有的人质。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总统拜登22号就以色列和哈马斯持续进行的战争加大力度展开接洽，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之后，又分别和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通话。据路透社报道，六国领导人在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冲突举行线上会议之后，在联合声明里面对哈马斯释放两名人质表达乐见之意，并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其余的所有人质。在联合声明里面，拜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英国首相辛伟成承诺将密切合作，支持各国在该地区的公民，特别是那些希望离开加沙的民众。六国领袖乐见第一批援助的车队已经抵达加沙，并承诺将继续与区域伙伴合作，确保加沙220万居民有持续并且安全的渠道来攞得粮食、饮用水、医疗和其他人道援助。他们亦同意持续进行密切外交协调行动，对象包括中东地区的各关键伙伴，以防止冲突蔓延，维持中东稳定，持续努力以政治解决方案找到持久和平之道。白宫说，拜登之前和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针对第一批援助车队抵达加沙的事进行讨论，并重申这项重要的援助现在将继续流通。两位领袖同时讨论了有关哈马斯手上的200多名人质的营救工作，遭到劫持的人质当中有些是美国公民。白宫说，拜登另外亦同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通过话，讨论防止该地区局势升温和维持中东持久和平的必要性。 众议院的九名共和党议员在星期日的最后期限前宣布，他们将竞选众议院议长，他们将在星期一晚上的党团会议上陈述自己的观点。众议院全体议员可能会在星期二再次投票。下面请听报道。在由八名共和党人组成的极右派与众议院所有212名民主党人联合罢免当时的议长海文麦卡锡之后，众议院已经将近三个星期没有议长。九名议员说他们正在努力赢得议长职位，预计他们都将在星期一晚上的党团会议上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共和党做出选择，众议院全体议员可能会在星期二再次投票。参选的九个人分别是密歇根州的杰克·伯格曼、明尼苏达州的汤姆·埃默、佛罗里达州的拜伦·唐纳德、俄克拉荷马州的海文·赫恩、德克萨斯州的皮特·塞辛斯、阿拉巴马州的加里·帕尔默、佐治亚州的奥斯丁·斯科特、宾夕凡尼亚州的丹·梅瑟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迈克·约翰逊。尽管众议院第三号共和党人埃默在麦卡锡支持他候选资格之后可能稍有优势，但似乎没压倒性的优势。自从麦卡锡落台以来，众议院共和党人首先提名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为候选议长，他是麦卡锡在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中的第二号人物。但斯卡利斯在意识到自己没办法获得众议院全体投票的217票的多数票之后退出了竞选。后来参选议长的中西部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亦未能在众议院获得217票的多数票，并在随后的两次投票中失利。后来共和党议员在自己的党团内进行无记名投票，宣布乔丹不再是他们的议长候选人，并向任何想竞选该职位的人开放竞争。众议院议长的缺席导致群龙无首，众议院没办法就任何立法采取行动，甚至在12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令人震惊的武装袭击之后，亦没办法就支持以色列得到广泛支持的决议采取行动。当众议院恢复运作之后，他将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新的支出计划达成一致，以再次避免政府部门关门。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